市面上有非常多的课程或者是畅销的书籍在教你如何说话，讲的就是说话的技巧啊。但其实你要跟人建立很好的关系，并不只是在学会如何说话，更重要的是要从心理的层面来体贴了解对方。换句话说啊，会建立好的人际关系，重点并不是说话的技巧，而是你如何能够看透对方的内心。这次讨论将会有三个重点提供给你。第一个重点是到底要如何掌握说话的节奏，第二个重点是如何透过提问让对方产生真正的兴趣，第三个重点是当两个人的交谈陷入沉默的时候要如何开启话题。
吴若权，全是重点，不啰嗦，少废话，只讲重点。
欢迎来到全是重点，我是吴若权。很多人呢、都觉得自己不会说话，包括我自己在内哦。很多朋友都说怎么会，若权大哥你已经算是口才很流利的人，但其实我没有，我是一个很内向哦。我最近呢做了人格测验哦，哇，我的内向程度居然还 70%， 我是真的是个内向的人哦。但如果你在节目当中能够听到我侃侃而谈哦，一来是因为我有充分的准备，那么二来呢是因为我大致上哦，对于节目的规划、听众朋友的需求有一些设计跟了解。换句话说呢，我是从你的需求、你心里面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来决定我节目的内容以及我要如何跟你说话哦。所以你要知道哦，如果每一次你在担心犹豫自己不太会说话的时候，你一直哦把你的焦点聚焦在说话上面，老实说哦，如果你把人际沟通的焦点都放在说话上，其实是注定会失败的。你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吗？想想看，为什么说你把人际关系的一些焦点放在说话上是注定会失败，原因是什么呢？好，答案呢就是因为啊，对方想听的内容和你想说的内容往往都是不一样的哦。你在跟你的老父老母说话或跟你的小孩说话，你知道吗？你老是要给中肯的建议，老是希望教他们怎么做怎么做，可是对方真正想听的呢却是你对他的肯定跟赞美哦。所以如果你每次在做人际沟通的时候一直把焦点放在说话上面，其实往往都会失败哦。因为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我刚才跟你分享的，你自己想说的话跟对方想听的话永远都是截然不同的哦。在所有的人里头，其实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到下面这几点哦，就是你说的话其实都是对方期望的哦，或你说话的顺序跟对方想要的是相同的哦，或你知道对方到底在想什么，他真正想听什么哦，到底要怎么说，明明是一样的话，透过不同的说法让对方听了就很高兴哦。我那天呢在脸书上面看到有一个名人哦，他好可爱哦，他在脸书上面说一件事情，他说爸爸，也就是他的先生了哦，就跟小孩说，小宝啊，今天换你跟爸爸睡，我们要抱紧紧的睡哦。那个儿子哦就回答他的爸爸说，爸爸我好爱你哦，不过我今天比较想要跟妈妈睡。然后这位脸书的朋友就大笑说，啊，我的口才要是我儿子这么好，我们夫妻就不会常吵架哦。诶，的确就是，你看这个小孩子用的说话的技巧是什么，他先肯定，他说爸爸我很爱你哦，然后最后才说，可是我比较想跟妈妈睡，而且是今晚而已哦，也许明晚还有机会可以轮到跟爸爸睡哦。你可以知道这个短短的例子呢，就是你讲话如果能够以对方为主啊，站在对方的立场啊，那么想象对方的思考方式，以对方为依据的话，那么这样的沟通方式是比较容易成功啊。所以我们要分享你几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到底啊要怎么样能够掌握这一些说话的节奏。好，那么在分享这个重点之前，其实要再次的提醒你，之所以能够掌握真正的正确的节奏，其实是因为 你在意对方，你想了解对方，人生真的就只有一次，很多的沟通常常呢因为没有做正确，让彼此都觉得很气馁，就两败俱伤，所以选择呢你要沟通的对象，去理解他的想法，他后面背后真正的意义就是你知道他是你最在意的人，因为它是重要的，就像我最近出的这本书《大人的青春就该好好挥霍》，表面上讲的好像是时间管理，其实里面的内容都是在告诉你如何透过时间的安排跟时间的掌握来觉察自己，了解自己真正在意的是什么。那么说话也是一样哦，当你愿意跟一个人好好说话，那你就把这一个人放在你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位置上，不论这个人是你的伴侣，是你的小孩，是你的同事，或是你的主管，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当你能够把对方的重要性放在你的心里的排序很前面的地方，你自然就会想要花时间去跟他做正确的沟通，所以我们要掌握到刚刚一直讲的这个重点，就是到底怎么样能够掌握对的说话的节奏，它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以对方的立场当做你沟通的中心来铺陈对话。那么简单的说，就是你一定要非常非常非常的了解对方他想听什么，他想说什么，而且你主动去将这些说话的梗概跟架构把它铺陈出来，听起来好像有一点难，但其实呢你只要以对方为沟通的中心来铺陈，其实就很容易做到。那有一种训练的方法叫做 if you 的思考的模式，那么我们翻译成我们大家都听得懂的，就是 if you 就是去想一想如果是你的话，在说出对方想听的话之前，先想想看，如果是自己，就换位思考，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会想听到什么样的话呢？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哦。假如哦，你被医生告知，好，你的医生给你一个忠告说，你要再不减个10公斤啊，一年之后你的糖尿病就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影响你的肾功能。那这样的一句话，你希望医生用这个方式来告诉你吗？再听一次哦，你最好赶快减个10公斤哈，你再不减个10公斤，一年之后你的糖尿病就会越来越严重，甚至会引起一些肾脏的病变哦。如果这样讲，你听了肯定是不太舒服，而且感觉到很悲观，受到威胁，对不对啊？所以如果你的医生他可以换个方式跟你讲的话，他可以说，我相信啊，你人生还有很多美好的未来，你也不希望啊将来的疾病会拖垮你啊，所以最好呢能够想办法在一年之内减重10公斤。你想想看哦，这样的说法是不是你听了就会舒服一点啊？我们再把场景放到办公室，好，你在工作上的确犯了一些错误，主管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气，好，那这个时候你希望主管用什么方式对你发火呢？来想2秒钟，想一下哦，你真的有做错事，那主管他无可避免要对你发火哦。那你希望主管怎么说，诶，你才能够接受呢？好，好，如果你的主管有经过训练，能够站在你的立场来着想的话，他责备你的方式很可能是这样的，他会说，我现在非常生气啊，像你这样的人竟然会犯这样的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让我很意外耶。你看虽然主管这样骂你哦，可是你听得还蛮爽的，对不对？就是诶，原来主管本来是对我很肯定的，他先肯定我，他说他现在非常的生气哦，像你这样的人竟然会犯这样的错哦，诶，让他非常的意外。那虽然你是被责备，但你会从这样的对话里面哦，发现说原来主管本身对你的期待是很高，他原来是很看好你的哦，虽然他最后是责备了你，而且你也觉得自己真正有做错事情，但你心中的反应其实是会比较舒服，比较乐于接受哦。所以在沟通上面你要知道传达跟传播是不同哦，传达只是把这个意思传达到对方的 耳朵，而且不一定对方听得进去哦。但真正的传播是让对方听进去，而且有回应，甚至呢会照着你的方式去做哈。所以不要每次啊脾气一来哈，那情急之下就开始开口骂人啊、发牢骚啊、做很多的抱怨，其实都是没有用的啊。你要用对方法，掌握正确的节奏，也就是想想看对方他想听什么啊，用对方愿意听的方式来说，这样的沟通它比较会是一种传播，也就是对方听进去并且有回应，它就不是只是一个单向的传达而已啊。好，那我们学会了这样的沟通方式，进入第二个重点啊，就是到底要怎么提问才能够让对方产生兴趣啊？虽然我们是一个透过声音来传播的节目，但是你现在可以视觉上有个想象啊，就是你的左手边有一个完整的圆，好，那你的右手边呢是一个有缺口的圆，你已经想象好这个画面了吗？左手边是一个完整的圆，那右手边呢在11点钟方向是一个有缺口的圆，想好了吗？根据心理学的测试哦，大部分的人的眼光都会被右边这个11点钟方向有缺口的圆吸引住，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啊，这是一种心理学，就是人的目光会被缺口给吸引，因为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想要填补空白这样的心理需求啊，譬如说很多的节目啊，包括我们的电影啊、广播啊、电视啊，播到个段落之后，常常会在 coming soon 有没有？就下一段马上回来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是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或是敬请期待啊，就制造一种缺口，制造一个空白，好，让乐听大众他会好奇啊。譬如说在抽奖的时候，主办方如果说第三奖是餐券，第二奖是游乐园的双人套票，第一奖，然后停在这边，哎，大家就很期待说那第一奖是什么，就会很想要听第一奖到底是什么，这就是一种想要填补空白的心理啊。所以呢，当你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可以多多的利用这一种人类的好奇心来制造空白。好，那最容易使用的方式就是一种句型，叫做如果怎么样怎么样那你会怎样。我们举例来说，就是如果有人要请你去吃吃到饱的餐厅，诶，你会吃哪一种吃到饱的餐厅？好，会是那种西式的自助餐，还是素食的，还是火锅等等。好，当你有一种句型说如果怎么样怎么样你会怎样的时候，其实你很容易用这种提问的方式勾引起对方的兴趣啊，让对方呢因为想要填补你讲话中这个问句里面的空白啊，就很想要跟你多多的说话啊。好，那么来到第三个重点哦，就是那万一我们聊到两个人突然没话讲了，沉默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办呢？这时候你要对沉默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啊，就是其实沉默不是坏事啊，有时候停个几秒钟，像我们现在这样一停下来，你就有专注的注意力嘛，就想说，怎么会突然停下来哦？而且我刚才是有预告的停顿哦。如果是没有预告的停顿的话，你会更好奇说，怎么样？是收音机还是我的手机坏掉吗？为什么吴若权讲话突然讲到一半，然后就没声音了呢？其实哦，在法国有一句谚语哦，他说，沉默不是双方无话可说，而是因为天使飞过，所以两个人要保持安静。换句话说，你要接受沉默啦，就偶尔沉默一下，其实它不是坏事哦。但如果你一定想要化解这个沉默的话，其实也可以聊一聊，自己的一些感怀哦，就是突然讲说啊，哇，因为已经是春天的呢，哈，啊，哇，这个天色哈，变亮的时间比较提早了哈，好，我觉得最近好像常下雨啊，或南部好像天气晴等等啊。当你呢主动的在沉默的时候去分享一些自己的感受的话，这也是能够打破沉默很好的一种日常随机应变的方式。在沉默的时候就说一句有关于自己的想法或观察的日常，就能够打破这个沉默。不过要提醒大家，在说一句自己的观察的时候，要考虑 自我揭露的程度，要能够觉得自己不会受伤害，然后对方也相对愿意揭露，譬如说你最喜欢吃的是冰淇淋，那么问问对方喜欢吃什么，这就是一种比较安全的自我揭露。但是如果两个人的认识的程度没有那么高，但讲得很深的话，有时候交浅言深啊，自我揭露太过度了，有可能会带来一些伤害，这也是你必须要留意的哦。好，今天跟你分享这些沟通的法则呢，参考自商周出版的这一本书，一开口就把话说到对方心坎上的55个方法，书上方法很多，我今天就摘录了几个我认为很有效的方法来跟你分享哦。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诠释重点，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并且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诠释重点，下次再见。